纽约时报中文网在8月8日报道，中国军演不单止是为了恐吓台湾和美国，亦都是为了安抚他的内部情绪。因为在佩洛西访台之前，中国官方曾经大力宣传，如果佩洛西访台将会造成严重后果，有些人甚至预测中国会采取军事行动阻止他的座机降落。但是最后佩洛西还是成功访了台湾，中国公众舆论充斥住怒气，认为官方并未有效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民族主义狂热变成了羞辱感，有人激动地自打耳光，有人到厦门市政府门口丢鸡蛋。直到围台军演消息发布之后，批评政府的舆论氛围开始有了一些缓和，不少人转而叫好官方所采取的行动。军演的消息很快在中国社群媒体上面掀起热烈的讨论，由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微博发起的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国家统一标签，至8月11日上午的浏览次数达到8亿次，《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账号合客岛发起的即使台海爆发冲突，美国亦都没有胜算，达到4.5亿次，由中国央视新闻发起声称打台湾牌必败的且看秋后马扎还能够跳几日，亦都有9,636.9万次的浏览量。不过亦并非所有人都买账用军演换取佩洛西访台，央视军事微博在转发军演消息之后，亦都有大批网友留言批评，一是就打，一是就闭嘴，马后炮有什么用呢？能学学大毛吗？讲打就打，打空气有用吗？洗洗睡睡吧。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邱思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很多中国民众其实对于中共的反应只有军演感到非常不满，这是因为习近平一开始就将牛吹得太大了，才会令到自己陷入了政治宣传的两难。邱思义说，
习近平把整个牛吹大的一个结果，不只是他做什么他的民众都不会满意之外呢，事实上他也会因为这样子呢，也就是说他的动作不够大，会让党内的其他想斗争他的人有借口来斗争他。
邱思义说，习近平将整个吹牛吹大了的一个结果，无论他做了什么事，他的民众都不会满意之外，事实上他也都会因为这样，就是说他的动作不够大，令到党内其他想斗争他的人有藉口来到斗争他。邱思义又说，中共用民族主义的麻药犹如鸦片这样去麻痹中国的老百姓，口味只会越食越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比较担心的就是习近平可能宁愿冒住同共产党贸然打台湾可能会跨台的风险，亦都还是要去做很多走钢索的行动。这些亦显示他其实是习近平内部的压力相当之大。分析人士说，民族主义就好像一把双面刃，当公众的期待落空，可能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而且这股狂热亦都有可能会反过来变成对政府的批评和反叛。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治宣传的两难就是所谓的塔西陀陷阱，意指一个公权力如果丧失了公信力，那么无论如何发言或者处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的评价。这些可以从即使中共建立了网络防火墙和进行大数据监控以及关键字屏蔽之下，还是有很多场内的人民对政府的话不卖账，而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到反叛，解构中共官方的议员体系之中，可以看出端倪。夏明说，
整个中国的媒体了，或者那个电视或者新闻呢，就喜欢做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正能量，那么中国怎么了不起了，中国崛起了，那么这些东西那个当你那个做多了以后呢，给老百姓呢形成一种我认为就是打了鸡血的效应。
夏明说，整个中国的媒体或者电视新闻就喜欢做那些正能量的报道，说中国怎么了不起，中国崛起了，这样这些事当你做多了之后，给了老百姓形成一种打了鸡血的效应，或者就好像喝了糖浆这样喝多了，就变得极度兴奋，但是并没有营养给他奠定身体的体质。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左正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軍演究竟是有意為之，或是一個超過事前預期的意外，存在兩種不同的故事和講法。一種是官方先前將調子拉得太高，所以之後不得不升高層次到了軍事演習，另外一種講法是軍演很可能是中共早就規劃好的，雖然他並不希望佩洛西來台，但是面對他可能來台，而且中國亦都阻止不到的情況之下，中國可以運用軍演凝聚中國民心，和轉移佩洛西訪台政府作為不利和人民失望的情緒。左正東說，
如果你用这个说法去看的话，那么这就不会认为说他一开始调子拉得过高是一个意外啊，那可能他就是在他的规划当中。
左正东话，如果你用这个讲法去看的话，就不会认为话他一开始个调子拉得咁高是一个意外，那个可能就是在他的规划当中。反思人士說，換句話來說，中共的政治宣傳主導著中國公眾輿論的方向，一旦發現苗頭不對，官方亦都會帶頭為局勢降溫。中共在駕馭民族主義上面還是具有相當的能力，民族主義和共產黨維持著一種互利共生的關係。中共軍演期間，人民日報在微博發布的解放軍抵近台灣海岸線照片瀏覽數至8月11日上午高達到 19.7 億次，但是就在喊打喊殺的極端民族主義體次即將掀起另一波高潮之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推特上面關於祖國的味道的推文，又令到激昂的民族主義緩和了下來。在8月5日微博地圖可顯示台灣省每個街道的話題衝上了熱搜，大批網友開始在百度地圖上面探秘，發現台灣有很多以中國城市命名的街道，譬如重慶北路、中山北路、南京東路、成都路等。有網友留言說，這些路每條都是回家的路。此外，山西都上面還一度因為搜索量過多導致地圖故障，百度公告道歉，亦都順便宣傳大家可以去搜尋其他譬如過橋米線、山東水餃等的美食。華春瑩隨後在推特發文說，台北市總共有山東餃子館38家，山西麵館67家，美國不會騙人的，台灣一直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失散多年的子女終將回家。不過華春瑩這樣的說法立即引發邏輯不通的批評，就連美國國務院前發言人奧特加亦都用相同的論述，耶語說中國有超過8500家肯德基，口味最誠實，中國一直都是肯塔基州的一部分，失散多年的弟弟哥終於回家。分析人士說，這些顯示了中國的政治宣傳不單是對內陷入了兩難，對外所收到的成效亦都有限。邱思義表示，中國老百姓長期在中共的洗腦教化之下，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武統台灣，但當中共的吹牛大了之後，就發現所台軍演對台灣的影響不如預期，台灣的股市並沒有大幅下跌，亦都沒有出現大批的逃難潮或者斷搶糧食的現象。美國在台協會 AIT 的外交官和他在台的親朋好友，他們亦都不動如山，所以中國可能會覺得既然硬的不得，就離遠的了。邱思義說，
這個基本上來講，也就是讓這個我覺得也可以去安撫戰狼的情緒，因為這些小粉紅們他們其實在崩潰的過程當中也是需要一些比較接濟的方式，讓他體會到說，哇，其實我們兩岸還是一家人啊等等等。
邱思義說，這些基本上面來說，他覺得也都可以去安撫戰狼的情緒，因為這些小粉紅他們其實在崩潰的過程當中也都是需要一些節制的方式，令到他們體會到說，其實我們兩岸還是一家人，我們都不是說目前就急於要武統台灣。對台灣人來說，這些當然是笑話一場。左正東表示，中國長期運用軟性詞彙在兩岸間尋找一些共同點，無論是在兩岸青年的工作上面，或者是對特定族群的喊話上面，都可以看到，可以說是一種中國式的灰鞋。 在两岸情势高度紧绷的情况之下，中共的宣传词汇亦都要跨界，透过软性诉求，令到双方对峙的气氛能够获得一些缓和。左正东认为，两岸人民如果都能够从生活周遭去关注彼此的共同点或者不同点，这些对两岸关系来讲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润滑剂。邱思义就认为，任何明理的台湾人都不会去否认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台湾亦都有很多人喜欢泡茶写书法，或者有些人觉得中国是他的根，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根，而是在于习近平以社会主义之名行法西斯极右派之实。他希望中国不要做放错重点，重点是中国的战狼没有了了解到中国真正强大的方式并不是共产党目前所主张的这一条路，而是必须要返回到文明的道路，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的中国，这样才有可能令到台湾进一步去同中国协商两岸之间的相处之道。夏明说，中国官方议员的逻辑离不开千年家长制的威权心态，总是将台湾视为失散在外的游子儿女，所以父母可以管子女，偶尔打骂亦都是应该的。这些亦都是为什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会说，如果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灵，他亦都会指住蔡英文的鼻话他是不肖子孙这样的话，他背后都是一种父权家长制的逻辑思维。夏明说，中国到现时还用这种落后的封建思想去规范体重平等关系的现代公民，当然不会被台湾人感觉到家庭的温暖，只会令到台湾人觉得很可怕，更加不敢跟他亲近。所以如果中国还是想用失散多年的子女终将回家这样的言语体系来到笼络台湾的民心，暴露出来的是中国的外交系统和宣传系统现代化的水平还是有待进步和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